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如果婚姻像风筝，夫妻就是放风筝的人。风筝飞不飞得高，要靠底下拿线的人懂得收放的技巧。住在美国加州的小鱼，对婚姻曾经有美好的憧憬，但是结婚后不久，相处上的困难就让他对婚姻心灰意冷。一个接一个的冷战热战，更让他觉得两个人过不下去了。这时候，神用一段经文让他燃起了盼望。原来要以离婚收场的婚姻，于是有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小鱼的故事。
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向往起风，却不会放风筝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伦敦住了13年，留学生生活简单美好，我也养成了非常独立的个性，习惯做什么事都一个人，看书、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是那段时间我最常态的步骤。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固定去教会，只是不冷不热的一切让我好像感觉不到生命的中心。过了30岁，在大学的团契里认识现在的先生，他也是基督徒，跟我相当谈得来。本来都抱着不婚主义的两个人，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很快就决定结婚，很快的搬到美国跟哥哥嫂嫂同住。我也很快就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好，两个人的契合，经过一张结婚证书和一场婚宴后，就成了一段段无止境的现场直播辩论比赛，考绩无限延长，而且身边多了很多七嘴八舌的考官一直评分。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孩子，夫家给我不少压力，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经营婚姻生活，两个强势的人在婚姻里厮杀角力，都不想成为听对方话的输家，也觉得要顺应对方实在好疲倦。虽然教会还是照常去，但神的安慰对我们来说只像空气芳香剂，喷一下在空中后留有香味，但一下子就挥发了。我们开始相信一般人为失败婚姻编造的谎言，那就是下一个会更好。分手的念头不时在我心头闪现，在天天都像火山爆发后的3年，我们决定过住在一起但各不相干的生活。当时我决定留在婚姻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靠先生等绿卡。我心里骄傲地想，我不能没拿到绿卡还让这个男人离开我后身价更高，等绿卡一到手，我就挥手说再见。接下来走了一段又黑又漫长的日子，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就只剩下悲伤、哭泣和寻求神。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白天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大大小小破洞，我就在夜晚跟神诉说。记得有一天，我几乎决定要放手。我坐在当时租来的小屋前，抬头仰望星空，问神：这样的人生挫败折磨要到什么时候？一场婚姻下来，我什么都没有。 当时夜空很美，繁星点点，微风轻拂，我忘不了无助的孤寂，巨大的失败感受让我愤怒又渺小。就在这时候，我耳畔出现了一段经文，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这段出自创世纪的经文在我心头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安慰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现状，也不能马上让两颗心回转。我当下心想，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怎么会有后来？但是我得到一种应许的力量，我决定站起来，依靠神跟所有婚姻中的黑暗权势对抗。对抗其实还包括两边的家长都鼓励我们离婚。这个站起来的决定非常不容易，因为神要我先改变，放下所有我的骄傲和坚持，安静地在混沌中等待。哭泣依旧，不安依旧，但是恩典保护叫我有了盼望。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回家亲手料理晚餐，给自己吃，也给先生留一份，还为他准备好隔天的午餐。我也把自己照顾好，散步，做手工，每天听诗歌，听云端上的讲道，也会把想分享的书放在先生的桌上。先生却没有什么搭理过我，他去哪里跟谁一起我从不知道，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婚姻这时候就像一个飞不起来的风筝，巨大的无力感让我感觉，我虽向往起风，但即使风来了，我也没有把握能让风筝上扬。几个月后，在经历过很多的猜测跟等待的无奈煎熬，有一天先生约我找时间长谈，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他放掉了冷暴力，开口和我对话。当然，破碎的关系不会像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就修复，我们各自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忙和陪伴，也各自寻求神努力往回转。我到几个地方寻求辅导，但是神不知为什么把一扇扇的窗都关上，让我回去自己面对他。神要我看见是要连接上他，不是依靠人才能进步。神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透过阅读是神跟我的对话。神带着我读了很多他的话语，在不断的对话谈中，我痛苦的重新认识了婚姻的意义。过去我以为结了婚，丈夫就应该让我过平顺的好日子，有舒适的生活，可以被捧在手掌心上，每天都幸福快乐。我不应该需要看脸色，不停地做家事，还要适应对方南辕北辙的个性习惯。神让我经历了跟幻想中不一样的真实婚姻过日子，明白了逆境的正面作用。就像风筝需要逆风才飞得高，婚姻里的逆境都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耐心，扩大我们爱人的能力，使我们的关系更坚韧美好。我也终于愿意接纳婚姻是使两个人变得更圣洁，越来越有耶稣的好性情，两人一起荣耀神。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多的进步，也有了个可爱的女儿，生命延续之中有更多需要谦卑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虽然难熬，却是唯一的方法。相信神的带领与安排会是最安全的保护。我也知道怎么放风筝了。风吹起的时候，顶着风跑一小段路，风筝就飞上高空。风虽然是逆着吹， 却是舒服安稳的。
听众朋友，如果婚姻是风筝，您的风筝是不是在高空稳稳地飞着？谢谢您收听小鱼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其实上帝啊，要的就是一颗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不是什么祭物，而是一颗忧伤悔改的心。
听众朋友，一个人犯了错误，也许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但是天知我知。您我犯错，如果不承认的话，迟早天上的上帝会叫我们知道的，这就是上帝的管教。上帝会管教，因为他爱我们。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大卫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被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历史故事。
咱们前边说到，元帅约甲派传令兵回来向大卫报告，当时敌人太强了，在郊野我们就交了手了，敌人这一败我们就追，一直追到了城下，谁成想城上的守军突然放箭，我们躲闪不及呀，好几位疆场阵亡，您的仆人赫人孤立呀也在其中。哦，大卫说，你转告元帅，战场上他刀枪不长眼，水火不留情，指不定谁赶上呢，别为这事儿心烦了，只管克敌制胜。哎，那位就要问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巧什么事都解决了，哪能呢？大卫他不是让乌利亚带给约甲这一封书信吗？知道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吗？信呢是这么写的，到最危险的地方派乌利亚打头阵，你们后退叫他阵亡。那约甲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反正就是执行命令。哦，是这么回事。大卫还没让八十八知道，等于说就他一个人知道，事情一出来呢，看上去就好像是个偶然传来的噩耗。这消息也传到了八十八的耳朵里，听说丈夫战死沙场，便在家中哀哭守丧。日子一满，大卫就拜他接到宫中迎娶为妻，这孩子也如期生了下来。这件事儿，大卫办的好像是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乌利亚战死沙场，那在今天众人面前就是个烈士。八十八呢，虽然成了寡妇，可大卫接过来了，他没急招了不说，那大卫的危机也算过去了，步入山是不嫌水，生活呢像往常一样的平静。哎，那就没人管得了大卫了，那上主怎么看这件事，他管不管？上主在大卫身边的先知拿单来到了他的面前，大卫见先知来了，知道没事他一般不会来，拿单在他面前说了个故事，说呀，在一座城中有位穷人和富人，这穷人穷得叮当响啊，就一只羊羔了，这富人牛羊成群，流富的流油啊。这一天这位富人在家中请客，自家的牛羊舍不得用，偏要用那家穷人这唯一的一只羊羔，结果给抢过来了用作宴席。这大卫一听气起来了，这谁呀，这是该死，还有点怜悯之心，这种事都能干，比四倍偿还。纳丹说，那个人还不是别人，就是你呀，上主他是这么说的。大卫听了一愣，他不敢怠慢， 我高你做以色列的国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将你主人的一切交给了你，又把犹大和以色列赐给你。若你还嫌不够，我早就加倍赐给你了。可你为什么对我的命令敢于藐视，行我眼中看为恶的呢？你借刀杀人，害了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那好啊，刀剑必不离开你家。你在暗中行的这事儿，我要在百姓面前光天化日之下报应你。大卫一听，心说坏了，上主知道了，我得罪上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上主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干了这种事儿，叫上主的敌人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你这孩子必定要死。在人面前呢，是没人能够说得了大卫，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啊。可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大卫躲不过去，他跪了下来。大卫呀，大卫，上主他不拘一格，从羊圈里被你招了出来，立你做一国之君呢。无论往哪儿去，他都与你同在，又同你订立那永远之约。可你是怎么对待上主呢？你可是今生今世与天有约的人呐！哎，大卫是追悔莫及。上主啊，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我得罪了你。你喜欢内心诚实，求你在我灵魂深处使我得着智慧，洗涤我，好叫我得以洁净，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的罪孽。其实上帝啊，要的就是一颗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不是什么祭物，而是一颗忧伤悔改的心，认罪悔改的心。咱们长话短说呀，大卫登基那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大卫王上部就说到这里。
将军战死应殉志，暗藏杀机无人知，先知巧遇神定罪，君王悔改不算迟。刚才我们听了大卫犯奸淫罪，之后又犯了杀人罪，企图掩盖自己犯罪证据，但是上帝却差派先知拿单，指明了大卫王罪孽的故事。听众朋友，但愿您我犯了罪，最好马上认罪悔改。如果我们当时心硬，一错再错，迟早上帝会把您我的罪揭发出来。因为上帝希望人人悔改，他不希望一人灭亡，永远沉沦在地狱里面。如果上帝管教我们的话，那时候我们更是要快快悔改。若不悔改，一路错到底。上帝说，至终世界末日的时刻，他会按人人所做，或善或恶，审判个人。到那时候，我们再要悔改，就来不及了。审判之后，上天堂的上天堂，下地狱的下地狱，就永远不能改变了。 所以朋友们，请记得，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务必快快悔改。
有目的压岁，你应该看看在我家后院的玫瑰花。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年六月，我一直在采摘我院子里的香水玫瑰。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在请朋友帮我捡几只下来，把它们放在屋子里的几个花瓶里。前几天，我在我的浴室里放了一只粉橘色的玫瑰。今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玫瑰大概撑不了太久了，一堆花瓣掉落在洗手台上。但是当我的朋友伸手去拿它们，要把它们扔掉时，我说等一下，揉一揉几片花瓣让我闻闻。于是我的朋友把几片花瓣放在两只手指中揉一揉，然后用手捧着这些花瓣，将它们举到我的脸前。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哇，多么美妙的香味儿，就像一些昂贵的香水一样，令人陶醉。死亡和被撕裂、被揉搓的东西，可以散发出这样的甜美的香味，哇，真的不可思议。这同样也可以运用在我的身上，它让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一位无名氏作者文章中的一段。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主将一个人，他唯一的生活目的就是用生命取悦上帝。与其他信徒相比，主会使他更加痛苦和充满冲突。在外表上，他似乎被上帝所迷惑并且受苦，正如在以赛亚书53章所述，但对上帝来说，他是他所爱的人。当他像花瓣一样被压碎时，他就会散发出一种敬拜。他的香气是如此美丽和罕见，如同天使们在向主降服时的安静敬畏。这真是一段美丽的节录，不是吗？我不得不问，你目前也是如此吗？你是否感受到被摘下和压碎的巨大压力？我知道，我有时会这样觉得。我之前提过，我时不时的面对疼痛，先前是鼻窦感染，真的，但是轮椅上的这些年来，教会我固定的旋律，什么都有原因。什么都有计划和目的，而我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为了取悦上帝，散发出生命的香气，顺服、默认、投靠和延缓，都因为他，并且如此的去心甘乐意的去做，而不是带着酸涩的心情，更不是拖着步伐，而是带着甜蜜的降服。没有余地去抱怨。当你一方面微笑的时候，但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怨恨，那是不能讨神喜悦的。我们的指南是以弗所书5章1-2节，其中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朋友，你明白了吗？你和我都要以主耶稣为榜样。如果他把自己作为一种馨香的祭物，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当我们感到被痛苦的考验压碎时，应该知道我们被他捧在手中。所以，朋友，今天 你可能是上帝正在压挤的一朵花的花瓣之一。是的，这会痛，但是希望你能散发出馨香的敬拜。
1976年，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经过了好多年才对耶稣带来的信仰有所体会。听众朋友，您晓不晓得基督徒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请让我来跟您谈谈我的体会。基督徒所信的神，也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他非常用心地和基督徒交往。神跟人交往，当然是因为他爱人，他是人的天父。而他和人的交往有一个专注的目的，就是他要预备人进天堂。怎么预备呢？就是在和人交往的过程中，把人的罪恶除掉。下面我来跟您讲一个亲身的故事。1989年的一个春天，我在家里看书，突然外面一声巨响，往外一看，哇哦，我的老爷车被撞了。肇事者是一位老先生，连连跟我道歉，说一定帮助我把车修好，要我去找修车行。我找了3家估价，把最高的估价报给老先生，钱拿到手之后，却把车送到了最便宜的一家去修，中间的差价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没有几天，我开车去考试，路上突然下起大雪，后边的司机刹车不及，撞上了我的车屁股。驾驶是一位外国人，没有驾照，生怕被警察抓住，就求我放他走，说我要多少钱他愿意给我。我看看车尾，问题不大，只有一些凹痕，就要了200块钱。过几天，我拿着钱去修车，竟然听到修车行的老板告诉我，需要1000块钱才能把车修好，就算把上次价差的钱合在一起，都还不够呢。贪心与欺骗是神不喜悦的，神在对付我这两个罪。为什么我确定是神在对付我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那时候我不是基督徒，在盈利性公司上班，距离神很远，一定会认为是自己倒霉，运气不好。但是当时我刚开始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兼差，是个传福音的电台，天天在宣传靠耶稣除去世人的罪恶。所以这两件事情连接发生，我的良心总在自责，让我感觉是神的惩罚。第二，基督徒受洗的时候，神除了赦免他的罪之外，还会赐下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灵会用神的话提醒基督徒明白神的心意，带领他走耶稣的路。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圣灵就用一句神的话提醒我说，神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神管教我们，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句神的话出自于圣经，希伯来书12章的第7和第10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的心情当然不好，但是神的话让我知道，神管教我是为了要除去我的罪，使我成为圣洁，将来可以进天堂。所以我就开始悔改。这次神的管教使我明白，基督教的目的并不是劝人做好事，而是要把人变成好人，变成圣洁的人。我可以一辈子怀着贪心与欺骗在心里，而在一些时候拿出身上剩余的钱捐助有灾难的人，表面上看是在做好事，但是骨子里我的生命没有变化，还是有罪的。但是神知道，光是做好事不足以让一个人进天堂。神很清楚，人若不圣洁是不能进天堂的，因为天堂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差遣儿子来救人脱离罪恶，这也是为什么神跟基督徒交往，帮助他们悔改脱离罪恶了。听众朋友，现在我知道了，信耶稣不是迷信，因为信耶稣的人，神会跟他们交往，而且神已经把他所有要告诉世人的话写在圣经里，任何人读圣经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使得您我很清楚神是谁，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话，他和人的关系是什么，他如何的帮助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深知他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他将来的结局如何。听众朋友，您愿意信耶稣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美国有一种邮票叫做 Forever Stamps， 永远邮票。这种邮票让你特别安心。在这种邮票还没有出来之前，寄信是很麻烦的，因为美国的邮费一两年就调一次，寄信的时候都要查查看邮费涨了没有，是不是要再补贴一分钱或是两分钱的邮票。如果没有贴够的话呢，信会被退回来，很费周章。自从邮局在2007年出了这种永远邮票之后，寄信就简单多了。这种邮票呢，上面没有标明邮票的价值，就只写了一个 forever 在上面，意思是当你买了它以后，不管邮票怎么涨，你都不用担心，它永远管用，你可以永远放心。永远真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世界上有什么是永远的呢？花会谢，草会枯，感情会变质，钱会用完，欢笑不久留，再爱的人也会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永远的拥有或是抓住，只有一样，那就是神的爱。神对我们世人的爱，起初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将来也还是一样。我们对神的爱起起落落，冷冷热热，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始终如一。不管我们多背离，只要转向他，他一定张开手臂拥抱我们。那份爱是 forever， 永远长存的。你一旦得到，就可以永远放心。听众朋友，您想要得到这种永远的爱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怎么样能够得到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完备的解释，你翻开圣经研读里面的话语，您就会了解。 您有没有圣经？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要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39篇。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借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I am a fool.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咏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他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11年，我听到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美国的美国人向一群人报告他在国外的工作。 肖特先生把单位发展的情况告诉大家，讲30-40分钟之久。以后他就让观众问问题。有一位听众举手问道：“肖特先生啊，你在那边工作10年，你肯定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很多问题。请你告诉我们，你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讲员想了一会儿，就用3个字回答这位观众。肖特先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请你猜猜吧。是不是他的工作量？工作太重？不。是不是别人不跟他合作？不。是不是美国这里不给他足够的支持，足够的钱呢？不。是不是国外的那些人不欢迎他在他们的国家里工作呢？也不是。事实上，他们很喜欢他，他们舍不得让他回到美国来。那么，肖特先生说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我自己。”说完这句话，小礼堂一下子非常安静，没有人出声，大家很惊讶。我呢，我也听得很受感动。你呢？我想很多人，如果我们坦白诚实，我想我们会抓住肖特先生的想法。我们面对问题和困难，常常来自我们自己，时常就是我们自己。责怪别人、推卸责任太容易，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很难。如果您能够体会肖特先生的想法，我就恭喜你。少数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错误等等。我认为，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是成功的一半。对自己拥有信心是很好的，但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和缺点，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独特。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人呢，他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态度、做法和行为。这个人才会纠正和更新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立下决定，改过自新。基督徒所研读的圣经时常提到悔改一词。悔改的意思是从心里做很彻底的改变，改变心思意念，也改变行为。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耶稣又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几句话在马太福音3章和路加福音13章。从此可知，悔改由心里开始，但是在行为上得以完全。如果我们把自己看透，承认我们的过错和缺点，接受劝告，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悔改，纠正自己的行为，那么到时候也许我们不必再说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我是谢德华。
婚姻 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中，偶尔会出现失控的孩子和他们气急败坏的父母，其中有些孩子的行为是由于某些严重的潜在问题造成的，但通常是由于父母管教不善使然。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通过尖叫、发脾气或其他不当行为来达到目的。我们有时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内心的顽童这个概念，就像保罗提及的内心的矛盾冲突一样，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七章十九节，我们内心的成人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也知道我们想做什么，但我们内心被宠坏的孩子却尖叫着要想方设法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东西。不守规矩的孩子即便成功得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东西，他们也不会长久的快乐下去，他们的欲望越是不受约束就会越来越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成年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让自己的欲望而不是神占据我们生活中心的宝座时，灾祸就会随之而来。那些有限的欲望不仅取代了神作为我们生命之主的应有地位，而且还使我们无法把认识和享受神作为我们生命的终极目标来实现。诚然，我们内心的顽童会继续吵闹着要我们顺着他，但如果我们以一种有节制的方式安排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身上，向他完全敞开我们的心扉，那么这种吵嚷必然会随之减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 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